众英雄要救温泰来，结果没救成，只好到城北的树林子里头做饭。吃完了饭之后再想对策，说做饭说做就做吗？您别忘了啊，这周琦率领着众会众不是带着锅还有油，另外还有人带着粮食带着菜呢吗？到在树林子里边马上这就埋锅做饭，饭做好了，大家伙都吃饱了喝足了。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这些个胃啊一个个就骂这个张昭仲，骂张昭仲不是东西。哎，有的说这个张昭仲，你说怎么不让老天爷打雷把他劈死，怎么不下雨把他浇死，怎么不让马拉车把他压死，怎么不让他长钉毒把他烂死。大家伙骂张昭仲啊，这骆宾在旁边呢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在那老哭。为什么呀？骆宾最关心的就是文泰来的生死啊，眼看着又见到文泰来了，愣是没救出来，你说骆宾他能不着急吗？骆宾在旁边擦眼泪，赵半山就过来了，四弟妹啊，你呀别哭啊，你放心，有我们这么一帮子弟兄，你说能把四弟撂那不管吗？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我们的心里比你心里都着急，我们要是不把四弟救出来，誓不为人。四弟妹养足了精神，等着跟我们大家伙一块去救他。骆宾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那儿点点头。大家伙还这么议论，还议论什么呢？说那个蒙脸的人是谁呀？啊，这个人你说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人，他把我们引到那后花园花坛跟前，可是这个人你说是自己人吗？他又帮着把那李可秀给救走了，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大家伙议论了半天也猜不明白那位是谁。正在这个功夫，就听见树林外大道上有人喊镖，我武为扬，我为扬。这喊镖的趟子声，杨成协一听，呀哈，镇远镖局的镖到了啊！一说镇远镖局的镖到了，这骆宾在旁边气的就说了：“镇远镖局，这个镇远镖局罪大恶极。那个姓佟的小子，虽然让七哥给杀了，但是仍不能消我的心头之恨。他为什么那么恨镇远镖局啊？因为文泰来的被捕，就跟这个镇远镖局有着直接关系。”所以骆宾是非常的恨他。骆宾接着就说了，这回啊我听说他保镖是给咱们总舵主家里边送什么东西，不然的话非把他这镖给他劫了不可。此时此刻这个徐天红一听说镇远镖局的镖到了，他一捅陈家洛一摆手，把陈家洛叫到了旁边，躲开了众人。为什么？他跟陈家洛说这几句话，不打算让众人，尤其是不打算让骆宾听着。徐天红把陈家洛叫到旁边，压低了声音就说了，我说头儿，咱们今儿个这一闹啊，说不定这皇上他就心慌了。皇上一看咱们拼着死的要救这四哥，这皇上要是一下狠心，降一道旨，就兴许把四哥给害了，你说有这可能没有？陈家洛听到这里一皱眉头，哎呀，这一招啊真是我们不可不防啊。是啊，这话不能让骆宾听着，让骆宾听着啊又给他增加了一层压力。哎呀，怎么办呢？陈家洛说，我听您的，您不是诸葛亮吗？还有什么辙？徐天红说，目前呐没有别的办法，我忽然想到 镇远镖局不是来了吗？咱们把他那个玉瓶给他抢过来。陈家洛一听，什么？玉瓶？对呀，徐天红说，刚才十二弟不是说了吗？回部送了一对玉瓶来向皇上求和吗？那就由镇远镖局把他护送来了嘛。啊，除了给你们家送那贵重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回部送来的这对瓶子。皇帝既然已经派出大军西征了，这讲和，这皇帝是一定不答应的。那么不讲和呢，那就得还他们的玉瓶。你说人家给你送那个玉瓶求和，你不想和，你不把玉瓶送回去，这不让天下人耻笑吗？哎，皇上，哎，他要面子，所以这种事情他是很有顾忌的。这个瓶子一定是完整而来，完整而归，对不对？陈家洛说，咱们拿到玉瓶，那就去跟他说，说你动四哥一哥的毫毛，咱们就把玉瓶打碎了。啊，这能行吗？这个徐天红说，对呀，就是啊，我想的呀，咱是不能用这玉瓶换四哥，咱也不能这么办，咱们这么办呢，让人家笑话。可有一样，咱把玉瓶要是给抢过来之后，至少可以多拖延几日，这对回部穆老英雄呢也有好处。如果说皇上想要把这对玉瓶给人家送回去，不同意讲和，那他得把玉瓶弄到手，给人家完整的送回去。嘿嘿，这玉瓶在咱们手里呢，对不对？而且这个玉瓶咱一得过来，这皇帝老肯定他就知道了，是落到咱们红花会的手里的。他知道这个玉瓶在红花会的手里边，他对咱们这四哥就不敢下死手，就不敢要四哥的命。这样的话就可以拖延一点时间，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陈家洛一听，好，那咱们就斗斗这个威震和硕的王维阳。不过得怎么个斗法呢？您说。嗯，薛天红说，斗斗王维阳嘛，那咱只要是动动脑子，好好琢磨琢磨，我琢磨着这个王维阳咱们肯定就能把他斗趴下。陈家洛说，好了，我就听您的。这两位商量完了之后回来，就想出来一个计谋，他们这边在行动，要斗这个威震和硕王维阳。威震和硕王维阳是何如人也呢？这个王维阳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但是对他并没有细说。这个王维阳啊，今年已经69岁了，从30岁起就出来闯道走镖，以一把八卦刀，一对八卦掌，打遍江北绿林无敌手。他首创的镇远镖局应该说在北方红了30多年呢，那真是经过不少的大风大浪，始终屹立不倒。绿林中有言说，宁见阎王莫碰老王，就是别碰这王维阳。见到他的标旗，胆子大的也不过是远远的看上一眼而已。这个人呢，他本想到明年70大寿了，就要封刀收山，得个福寿全归。可哪知道今年呢，奉赵惠将军之命要护送回部的圣物可兰经，却出了乱子了。不但说圣物被劫，还死伤了好多得力的镖头。这次奉命护送玉瓶，兵部指明要让他亲自出马。王维阳年纪虽老了，这功夫可是没撂下，知道这次差事事关重大呀，不敢疏忽。他从各处镖局调来了6名好手，朝廷呢 还派了四名的大内侍卫，20名羽林军护送，连同回人使者一起南来，一路上是戒备森严，倒也是平安无事。这天快到午牌时分了，到了一个大镇子上，这个镇子啊，离杭州城也就不过十来里地了。大伙儿走进了一家大饭店，点了菜。这个地方是人间稠密呀，看来在这个地方不会出什么乱子。人多眼目多，就是有想做贼的劫东西的也不会选择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伙就比较放心，兴高采烈。大家伙都在议论到了杭州之后怎么去逛西湖，还上什么地方玩玩，又说怎么西湖的美女怎么怎么好。大家伙正在这七嘴八舌说的热闹呢，忽然间就看这个饭店的门外一声马嘶，这个马叫唤跟别的马叫唤声音不一样，当时就引动了一个人。谁呀？正是镇远镖局里边那位韩门冲。韩门冲不是自己那匹好马，那匹宝马丢了吗？这韩门冲一听这声马叫，他马上就意识到，哎呦，这是我那马叫。这个韩门冲对这个马就熟悉到这种程度，他马上的就从自己这个座位上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就走到门口这儿，刚到门口这儿一看，果然就是他自己那匹白马。他一看自己这匹白马呀，这韩门冲差点没哭了。为什么？一瞧这白马呀，马背上驮着什么呀？驮着两捆柴火，都是那硬柴火呀，硬干柴。驮着两捆柴火小翻蹄儿在门口跑过去了。韩门冲一看，嘿，我这马呀，我这马是千里驹呀，这是宝马呀，拿它给驮柴火，呵，哎呦，我的妈哟，你可受了委屈了。韩文冲这个功夫就很想过去一把把这马给拉住，哎，他正想过来拉这个马缰，可是没想到在这马后头还跟着一个乡下人，这个乡下人就在那个马屁股上边啪一下子一鞭子，这匹马呢挨了这一鞭子四蹄蹬开，这速度就又快了，速度这一快就跟那个乡下人脚一点地蹭的一下子就坐在那马屁股上了，坐在那马屁股上俩手把着那柴火双腿一磕，这马的后腿快快快，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就跑起来了。韩文冲这一把没拉住这个缰绳，哎呦，韩门冲心想，要是别人骑着他办正事还行啊，居然骑着我这马让他驮柴火，这他妈的还了得吗？我看你是谁。这韩门冲随后就跑，韩门冲一边跑啊一边冲着前面马上那个乡亲人就喊，哎，朋友，你站住，我给你钱。给钱呢、啊、给钱那位也不站住，不知道为什么骑着马就走。这韩文冲一直往前追，追出这个大镇子前边是一片大树林，就跟那个人骑着马就进了树林了。韩文冲一看他进了树林了，一般来讲绿林中人镖行里的镖客都知道逢林不可轻入啊，怕林子里边有埋伏。可是这个韩文冲此时此刻也顾不了这些了，随后他也追到林子里边去了。韩文冲进到林子里边去老半天都没出来，这个时候在饭馆里边吃饭的这些镖行里的人呢看见韩文冲出去了，老半天也没见他回来。有一个镖头叫汪浩天，这个汪浩天在旁边就说了，哎呀，咱这韩大哥呀，想他那匹白马都想疯了。 你们知道吗？这一道上，他只要是一看见毛色稍微白点的那个牲口，他都要过去仔细瞧瞧。不管是马，有时候连驴他都过去瞧瞧。你说说，你说他是不是神经病了？我瞧这意思啊，他追那匹马不定追哪儿去了。我想啊，这韩大哥将来要是回了家，见到韩大嫂，一看韩大嫂脱了衣裳，细皮白肉的在那一躺，他准合计这是他那匹白马回家上了床了。大家伙一听啊，都乐了。嘿，不至于那样吧？那怎么着？他现在啊，脑子里没别的，就是那匹白马。你瞧见没有？追出去了，这不知追出多远去，他不回来了。就是啊，咱们该等他吗？咱不等他了。咱们该叫菜叫菜，该要酒要酒啊。正这个功夫，就听那个店小二赶忙的打招呼：哎呦，张大爷，张大爷，您这边请坐，这边坐，这边坐，这边，今天咱们有空出来散心呢。这些镖行的人，包括大内的这些侍从，大家伙一起注目观瞧，一看有打外边稳稳当当迈着方步走进了一个像富商一样的人。这个人身上穿着蓝色的长衫，罩着一个纱马褂，后边跟着四个家人。这四个家人有的捧着水烟袋，有的呢端着食盒，有的呢提了着个大马扎，还有一个呢捧着一个痰盂。你瞧，那个时候就注重环境卫生。这四位在后边这一跟，看出来这个主好气派，好阔绰。哦，这位张老爷，这张老爷是谁呢？镖行的人瞅着都奇怪。店小二赶忙就给泡茶：哎呦，张老爷，跟您说，这是虎跑泉的泉水，昨儿个挑来的，您尝尝这水对味不对味。跟您说呀，这个虎跑泉水呀，还必须得配上明前的龙井，茶和水缺一样都不行。您尝尝这味怎么样？就听这个张老爷哼了一声：嗯，好吧，你呀给我来几块腱肉，来一碗虾爆鳝，三斤陈绍。店小二一听：好嘞，您呢，等着。一会儿的功夫，酒香扑鼻，把这东西就端上来了。王维阳在旁边就说了：这个韩老弟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烫子手孙老三正要回答的功夫，忽然就看门外边踢里踏拉的有这个鞋响动。怎么踢里踏拉的？这鞋呀、都破了，后边掉了底儿了。一个又到外边走进了一个矮个的汉子，后边呢跟着一个大姑娘，旁边还有一个壮年的汉子。这三个人用眼睛一瞅，就带有一种江湖气，闯江湖的。就跟那个矮个的进了屋之后，一抱腕，作了一个罗圈衣：哎呦，诸位诸位，诸位吉祥，诸位都好啊啊！做完了这个罗圈衣之后，就说了：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下流落江湖，哎，有一点小玩意儿供各位酒后一笑，玩得好呢，就请各位随意赏两个。玩的要不好呢，您就多多包涵啊。说着话，这个人走进来就拿起了一只茶杯，在一张空桌子上把这茶杯往上一放，放起来之后在脑袋上就摘下了这个破毡帽了，往这个茶杯上面一盖，用手一点：走。完了之后把这毡帽就拿起来了，再瞧那个茶杯没了，他把这个毡帽往起一扬，给周围的人看了一下：瞧瞧，这里边有吗？啊！大家伙一看，哟，这是变戏法了。 哎呀，这个戏法大家都知道这玩意是假的，尽管你知道是假的，但是他这一变你就弄不明白那杯弄哪去了。哎呦，把大伙的注意力可就都给吸引过来了。这个功夫就跟那个张老爷在旁边看的也挺有趣的。这个张老爷站起身来走到跟前，这矮个呢就瞅着张老爷笑了笑，哎呦，这位老爷，您看我变得怎么样？这张老爷瞧了瞧，是啊，你变得不错呀。啊，这张老爷手里边拿着一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瞧那个意思挺值钱，不是一般的鼻烟壶。这张老爷拿着个鼻烟壶走到跟前，这么一看的功夫，这矮个子就说了，这位爷，您这鼻烟壶能不能借过来一用啊？张老爷一瞧，怎么着，你想要变我这个鼻烟壶吗？哎，我变变您这鼻烟壶，我这个鼻烟壶你能给我变丢喽？哎，给您变不丢，就是让您呐，哎，取个乐，逗个笑，您瞧瞧有意思没有？哦，好吧，我看你怎么变。张老爷把这个鼻烟壶给了他了，就跟这个矮个子把这鼻烟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把这个毡帽摘起来往上面一扣，走，啪，毡帽拿起来，再瞧这鼻烟壶没了。张老爷旁边有一个家人呐，跟着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这鼻烟壶它可贵重的很，你明白吗？这是玛瑙的瓶，珊瑚的盖，内画的山水，上面还写的有唐诗，那叫蝇头小楷。小子，你把这个鼻烟壶你要给变没了，你这一身都赔不起这个鼻烟壶，知道吗？啊，就跟那个变戏法的朝这个人的兜里边一伸手，哈哈哈哈，这不在这儿呢吗？